迎收听艺术有毒第二期，我是胡胡。
我是 Sunny。 我们今天要欢迎一位嘉宾赵阿蒙小姐，鼓掌。赵阿蒙也跟我们的身份差不多，是前媒体从业人员，然后现在也是一位当代画廊、当代艺术画廊的从业人员。
大家好，我是赵阿蒙。
那么要不呼呼介绍一下今天我们要聊的，好像东西比较多。
对，这期我们其实是三个当代艺术行业的从业者来聊一聊古董商这个话题。也是因为我们一个新节目嘛，想蹭蹭热点，因为最近出了一本那个张宗炫的收藏江湖，是一本正在热销和到处举办签售活动的这么一本书，所以我就买来看了一下。然后看完之后发现有点意犹未尽，因为古董商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网络，它涵盖就是内地海外很大的一群人，光看一本呢你只能了解一鳞半爪。所以呢我后来又顺着这个脉络又找了一些书来看，我发现这是一个其实是一个比较值得聊的一个话题。而且我们三个人做一个当代艺术的从业者的，我们属于古董圈的一个圈外人，所以很多话可能更好聊一些。所以这期其实我们会提到除了张宗炫的收藏江湖以外呢，会提到卢芹斋传，包括Sunny介绍的东亚艺术与美国文化，然后还有中国艺术品金眼录、埃斯卡拉奇的回忆，还有坂本五郎的传记一生千两等等。
对，这应该是总共五本书哈，我们当时
大概五六本。对
对对对。然后其实这整个的话题是胡胡当时说起来，然后我也觉得很有意思，因为这也是一个本身我们三个人的短板吧。就像你说的，找三个在艺术当代艺术从业人员，然后去聊这些古董商的事情，还是觉得挺有意思的，也许我们能聊出点什么不一样的东西。
对，我其实觉得挺意外的，就是因为接到邀请说要来聊读书的时候，首先是很惊讶，就是书单的，其实除了刚才提到的书单里以后，胡胡还发了很多跟这个相关的一些，包括跟高居翰有关，你还提到了那个巴塞尔的博览会的创始人，也是一位
对，这可能是
贝耶勒的那个传记，对对对，从传记的角度，对，但是其实我觉得我可能比较幸运的是，我从三米那拿到书的是先拿到了。不是先从像你一样先从张宗炫那本传记看起，我是先从这本美国文化与东亚艺术与美国文化这本书开始看的。因为实际上你觉不觉得，就是人物传记，其实如果你想入手了解一个领域的时候，其实人物传记不是一个你适合进入的，
没错，
它是你已经了解有一定框架以后，然后去帮你补充。因为人物传记它优点是它有很多的丰富的细节，包括一些具体的事情，但是它肯定是偏颇的，这个不管是自传也好，别人给写的传记，所以它其实没法帮你梳理出一个时代的那么一个框架。但是如果你先看一些跟当时整体的社会包括那个一步一步的发展，包括时间线有关的框架以后，再靠这些其中的重要人物的传记去填充的话，其实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了解一个领域的方式，我觉得。
对，
如果从读书这件事来说，
没错。然后这本《东亚艺术与美国文化》，我记得也是我特别就刚开始我们要做这节目的时候，我也推荐给胡胡看的，对吧？好像是。
对，我后来专门找过来看了一下，觉得确实，其实从这本书开始看起，就线索会更清楚一些。
没错，没错，这个也是我正好是多年前，五年前，等于是做记者的时候写文章的时候要用的时候，这是一个参考书。然后它里面大概讲的呢，我可以就是总结一下，基本上就是这个从十九世纪吧，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是东亚艺术外流到美国最鼎盛的一个时期。然后它是怎么流出去的，然后它流出去的这个线索和这个脉络是怎么样的，然后包括它里面有讲到为什么美国人比如说他们更喜欢收藏，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因为这本书确实很多年没有翻了。美国人为什么喜欢收藏书画，然后为什么欧洲人喜欢收藏物件，就是瓷器类啊或者是金石类的这种收藏，它里面都有，好像都有提到。
我觉得它其实还有一点挺有意思，因为它毕竟是从美国人的角度去谈东亚嘛，东亚艺术它就包括了，它其实还谈了很多的是日本，其实就是 美国人接受他那个书里边就写，美国人接受中国艺术其实跟日本艺术是分不开的，因为他们其实一开始因为日本很积极的对外的这种文化攻势也好，各种各样原因也好，包括一些像山中商会这样很重要的人物也好，美国人其实一开始意识到说日本艺术是很有吸引力的，所以但是他们同时接触到就是接触到中国艺术的时候，毕竟是晚清的艺术，其实那个时候可能就是跟中国就是过去很丰厚的这个古典艺术史来比，晚清可能确实是一个相对没落的时候，所以等于他们一开始对中国的印象，中国艺术的印象其实没有那么的，它里边就写了因为各种各样的机缘，最终得以看到中国明代以前的作品以后，才意识到说日本艺术好像是中国艺术的一个派生物，从这个时候开始，他可能渐渐的就开始从日本的兴趣开始转移到东亚其他的国家，包括很重要的中国的这个部分，然后包括因为看完这本书了以后，同时看了刚才提到的卢芹斋传嘛，他里边也提到说卢芹斋进军美国的时候，那其实他也面临着当时掌管美国的日本古董商会，因为他们已经早了他几十年就在那扎根了，然后包括他从日本商会上，包括他提到的山中定四堂，从他身上学到了一些东西，比如说跟美国人打交道的时候，这个山中定四堂是当时美国最大的古董商，但是他一句英文都不说，然后他身上有很强烈的异域风情的气质，这反而对他做商人来说是一个
好事，
对加分的东西，这个卢芹斋立刻从他身上学到了一些东西，就增加自己身上这种中国的异域风情，我觉得这些细节是挺有意思的，
包括后面我们看那个坂本五郎的自传里头，他也有说到他曾经尝试着要去学英语哈，然后到最后但是很失败，然后他自己给自己的这个 excuse 吧，就是说我还是觉得我的重点要放在做好自己的业务上，而不是去学一门语言上，然后所以他可能也是在英国，他把自己的孩子都送到英国去读书，但是他自己并不会说英语，然后也是做古董商，在海外这个拍卖几十年都完全不会英语。
其实提到日本，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话题，不管是在那个美国第一次接触到中国艺术的时候，其实是日本先领先，而在后面卢芹斋等等跟山中商会等等在纽约的那种竞争，以及后面那个日本的经济重新发达，在伦敦跟一些国内的一些流亡在海外的一些这种古董商等等都会发生关系，但我觉得就是说其实美国最开始对于中国艺术的误解可能更早是在可能还是在19世纪早期，甚至是18世纪晚期的时候，中国的一些外销瓷大量的出口给欧洲还有美国的这些人造成了一个印象，他们觉得好像中国的这种艺术品或者是工艺品就是这种样子，但事实上那些工艺品其实是专门为海外定制的一些东西，在中国的这种比如说像皇宫里面或者这种知识精英里面，他们其实是不用这种东西的，而这种东西一般都是这种世家这种的替藏，就是说它很少能够流露出去，所以一直到晚清之后这种社会动荡的时候，这些东西才开始往外面流露出去，然后欧洲这些藏家才有机会认识到原来中国的那个艺术面貌不是那个样子的。
是，所以我觉得其实艺术品我觉得可能不管是古典艺术，艺术市场可能就是跟政治跟这些包括战争的影响是分不开的，所以我觉得为什么觉得这个美国文化与东亚艺术与美国文化从国际关系角度来这个角度，因为这个作者我看一下他基本其他的著作确实是跟政治和国际关系更相关的，其实艺术不是他的本行，然后所以但是他从国际关系的角度梳理就可以看出，就是比如说为什么西方很快的接受日本的文化，是因为日本积极的把文化当做一张牌去打，就作为他们国际关系上的一张牌，所以其实他们主动的向对方输出了很多的东西，那这个对中国人来说可能反而是一个被动的过程，它确实是比如说太平天国时期有很多的就是有身份的人逃出逃， 逃到了欧洲也好，逃到了美国也好，这可能是一次外流。然后义和团的时期，然后包括八国联军侵华的时候，他们带走了很多东西，可能是一个时期，这些都是对中国人来说都是被动的。包括1907年敦煌的莫高窟不是被斯坦因发现了，当时他们抢了大量的东西走，但是其实这也是一个被动的接受的。好像一直到我看的两本书里都提到了说1935年在那个英国 RA 就是皇家艺术学会做的那个中国艺术的大展，当时中华民国也送了很多东西过去嘛，当时3000件的中国艺术品，可能从那个之后才开始有意识的说把文化当作一张牌在国际上去打，去让别人意识到说中国是一个虽然看起来是一个现在当时确实是一个看起来没落的文明，但是实际上它背后有很多深厚的东西。
对，1935年可以说是那个展览，其实在我看的这几本书里面都反复的提到。在此之前其实因为中国的一个时局就是我们一直都没有一个强有力的一个中央政府，然后他们也没有意识到这种海外的展览对于提升这种国际形象的一个帮助，而日本政府其实是在明治维新之后就很清楚地意识到，就是说这种文化是一种外交的手段，然后他们积极地在海外的展览上面去拿出自己最好的能代表自己国家艺术水准的这种作品。而国内的话其实一直在这方面就说没有人来出头做这个事情，所以我觉得其实我看了这些书总的一个感受就是说，第一代或者早期的这几代的古董商，其实他们真的是你要把它放在一个整个时代背景之下，就我注意到像一个细节，就是在为什么在20世纪初19世纪末会出现那么多的古董商，然后古董可以流落到海外那么多。我觉得其实跟比如说像工业革命制造了一大批的这种新的这种富豪，尤其是美国的这种第一代的这种收藏家，其实绝大部分都是这种新的一个财富阶层。然后像弗雷尔他就是做那种铁路机车，因为修铁路在中国修铁路才导致很多的那种古董出土，其实是在修铁路的过程中才出土了那些古董，不然的话很多古董其实很多考古的发现都跟这有关。然后像瑞典那个国王其实也是因为他的那个铁路公司在中国修铁路发现古董之后，他突然注意到陶器瓷器这种东西，此后才成为一个收藏家。那除了像比如说铁路以外，其实我们去看像卢芹斋等等这种古董商，他其实在那个时代他能够建立一个古董的一个交易网络，其实我们即便是放在今天来想象都是我觉得都还是很难想象的一个事情。因为你在那个时代像比如说像这种银行存款等等，你要把钱跨越比如说几大洲把钱汇过去，然后一件作品能够远渡重洋，能够
对，包括他自己本人
安然的能够运过去，
对，他在北京，他在巴黎纽约之间其实当时坐船的话还是挺长时间的。
对，包括像卢芹斋捐赠给大英博物馆一个5米高的一个隋代的大佛，那么大的一个东西，如果在以前那个东西这样体量的东西是根本不可能被盗走的，因为你根本就拖不动它。只有到那个时代就是有了比如说船运，有了铁路，有了等等等等这种技术，然后才导致这些东西可以移动。所以其实我觉得古董商就生活在那个年代，其实是很多比如说这种科技的变革然后等等才导致出现的这种大的古董商。
他们因为这个不是，其实这也是他们一个争议点之一吧，就是刚才你说的很大宗的货物出去，实际上它是有一些确实有一些部分是打碎了再出去修复起来。不是当时因为那个卢芹斋最大的算是他的在中国的语境里边的人生污点，就是那个
昭陵，
对对，昭陵
的
六骏中间的两骏嘛，就是那个其实就是打，就是你能看到它是打碎的然后拼在一起。
不好意思啊，我要插一嘴，就是说可能我觉得也许听众听到现在，如果是跟我们一样是一个当代艺术背景或者是一个没有艺术背景的，听的可能有点一头雾水。我想再梳理一下这个时间线啊，就是说如果说我们以东亚艺术与美国文化这本书作为出发点的话，它因为讲述了整个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个东亚艺术是怎么外流到美国去的这么一个流动的这么一本书吧。那么赵阿蒙和胡胡提到的这几位古董商，其实他们的年代基本上也是相差有 到现在的这张东宪，可能像他有百年了。
嗯，
比如说可能
差不多一个世纪，对
对，提到最早的可能是刚才张阿蒙说的山中商会，
对对对
啊，山中定四郎，他可能是十九世纪末的人。
嗯，是
他在活跃的时候，
他不是他十九世纪末，他好像是一八九几年在纽约开古董店的时候，
嗯、
那个时候范文武当时还没有出生呢，
对，
等于他在纽约已经风生水起的时候，
没错，然后
两代人嘛，嗯，范文武当时战后一代了，
对，然后这个山中定四郎之后是卢芹斋，他等于比卢芹斋比山中定四郎晚出生了十几年，然后他活跃的年代也正好是二十世纪初啊。然后在这个之后应该是坂本五郎，坂本五郎是1923年出生，然后他其实一直到他去世之前都还蛮活跃的，他是2016年去世，所以他是算是他的鼎盛时期应该是40、50、60、70年代一直都对对一直都很活跃，然后再之后才是这个张宗宪和艾斯卡纳奇，
是
他们两个人都是现在还在世的，
就是那个我忘了是哪本书里，当时他提到了一句，而且他是在书里边的注释里边提到的一个年代，但是他没有展开，这个我也没来得及查，就是他说实际上美国真正接受了中国艺术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商品是里根时代，里根时代就是上世纪的八十年代，
嗯，
里根1981年上任，
嗯，
所以其实是那坂本五郎其实跟因为坂本五郎做了很多，他虽然是日本人，他做了很多中国的，古董的交易嘛。其实那个是一个很鼎盛的时期。
对，所以就是根据这个时间线，我们大概能看出来，就是其实这我们在讨论的这几个大古董商之间差了百年的时间，所以可能也正像刚才两位说的，就是因为这个时代造就了当时会有这么传奇的这个卢芹斋也好，山中商会也好，坂本五郎也好，但是到现在可能我们再去看艾斯卡纳奇和张宗宪的这个传记的时候，就觉得可能没有那么好像平淡了一点，好像没有那么
对，没有那种风云际会的那个时代背景了。我还想稍微补充一下，其实在卢芹斋也不叫之前吧，就是比卢芹斋年纪再稍微大一点，还有一个叫福开生的一个美国人，他是在加拿大出生，然后呢他跟卢芹斋其实正好相反，因为卢芹斋、福开生还有那个山中定次郎，其实他们基本上可以，虽然年龄上可能有一定的差距，但他们基本上是在同一个年代，就是在二十世纪初。然后福开生呢，他是作为一个传教士到中国来传教，结果就生活在了中国，而卢芹斋呢其实是跟着那个张静江去了巴黎，然后从此在巴黎和纽约定居，也就是说一个中国人然后跑去了巴黎和纽约去做古董生意，而一个美国人跑到了中国来做古董生意，而且他们基本上他们的年代甚至他们的客户都是重合的，所以我其实是在最后的时候我才发现其实国内也出版了一本福开生的传记，那其实包括那个艾斯卡纳奇福开生的这本传记叫福开生与中国艺术，还有东亚艺术与美国文化，其实都是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的一个叫艺术与鉴藏这个丛书里的，基本上都是最近一两年出版的，像艾斯卡纳奇的这个传记也是在2017年的时候又出了第二版，所以我觉得其实要把他们可能放在一起看的话，这个背景会更清楚一点，而且这个书里面反复提到了一些人物，你会发现其实都可以串联起来。
对，但是我还是挺好奇，两位你们觉得就是对于我们这种外行人来看这种内行书的话，你们觉得最惊奇的是什么呢？
其实对我来说，我想起了一些，就是福开森对我来说肯定是让我，因为毕竟做当代艺术很熟悉了，因为福开森他除了那个时候因为传教来到中国，然后也帮助中国建学校，然后包括南京大学是他是创立者之一嘛，然后包括他也担任了一些大可能负责文化方面的大使的角色。那对中国当代艺术来说最著名的大使应该就是乌里希克了，就你们两个应该都对他很熟悉了。 对，其实这种因为各种原因被外派到中国来的，不管是负责商会的也好，或者负责文化外交的也好，他们在中国的生活，然后发现了中国的艺术品，然后开始收藏，开始介绍回自己的本国，然后其实都在中国的文化交流上扮演了一个特别重要发现者的角色吧，我觉得可以算是一个。然后包括在我 你说
傅开生呢，我觉得跟乌利希克他的相同点在于都是国外的人生活在国内，但是其实傅开生我后来看了那本传记发现其实他一直以来他是受雇于中国政府，他不是受雇于美国政府，而且他一直以来在美国得不到承认，因为他在中国生活了半个世纪，他差不多20多岁就来到了中国，然后一开始他是认识了盛宣怀，所以那个盛宣怀在那个南洋公学，就是上海交大的前身成立的时候，就让卢凯夫那个傅开生去当第一任校长。现在上海最有名的那个武康路，其实最开始就叫傅开生路，然后后来他那个晚清不是灭亡之后嘛，然后他有几年的时间失业了，他正是因为失业没有经济来源，然后又孩子一大堆，然后又希望孩子们接受好的教育，然后他才开始去买卖古董，然后他认识了当时在北京的一个晚清的重臣叫端方，然后等等，后来北洋政府成立之后，北洋政府觉得他们要请一些外国的顾问，然后傅开生又是这种中国通嘛，就是所以他就又接受了北洋政府的一个雇佣，然后之后北伐之后，那个国民党政府成立之后，其实他一直以来他是受雇于中国政府，他不是一个外交大使的这么一个身份，所以其实他我觉得比乌利希克等等这种外交大使而言，他对中国的那种熟悉和了解程度可能会更深一点。
不过确实，你看乌利希克他是在和平时期来到中国的嘛。其实那个时候读这个的时候，你会看到战争也好，政府的更迭也好，每一次变化都对他们是生意人，但对生意人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包括美日开战，直接就导致了山东商会几乎是破产了。
嗯、
然后包括新中国成立也是，直接导致卢芹斋就退休了嘛，因为新中国政府就没法让他出去了，但反而新中国政府。在新中国政府里面倒掉的这一批人倒掉了以后，又起来了新的一批呢，那张宗宪可能是其中一个嘛，因为他当时在香港靠的就是
对
从上海
就是官方的这些文物商店出去的东西，包括当时周恩来就是把这种文物出口当做创汇的一个方式嘛，当然是在保护国宝的情况下，还有一些可以作为出口创汇的方式。然后出售了很多东西，那其实是给了这些在海外的华有国内关系的华人很大的机会，因为他们能拿到东西了。像卢芹斋当时退休是因为他再也拿不到东西了，就其实很现实的嘛，就对他们来说。
对，所以我们这期的主题叫大时代下的古董商，其实也是因为看了这些古董商的这些背景传记等等之后，你会发现其实他们的人生成就都是建立在一个风云激荡的一个大的时代背景之下。没有这个时代背景的话，你很难想象会出现他们。就像卢芹斋，他最开始作为张静江家里的其实是一个厨师，他卢芹斋在自己晚年的传记里面他希望隐藏这个身份，但是后来被传记作者以及国内的一个了解他这个出生背景的一个人帮他去查到了他的真正的一个出生背景，其实他是张静江家里的厨师，包括跟卢芹斋一起建立这个卢屋公司的这个合伙人吴启周其实也是张静江的伴读，其实等于是他们家的这种下人。然后张静江后来被送到巴黎去，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呢，可能卢芹斋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中国人，甚至死于战乱灾祸都有可能。但是因为这样的一个背景，他去了巴黎，然后抓住了这么一个机会，成为了一个古董商。然后包括像我们最开始看张宗宪传记，发现其实张宗宪他也是很幸运，他是在那个建国前他来到了香港，然后留在了香港，他才有机会，因为香港在20世纪的下半叶其实成为一个古董的一个交易中心。然后包括像这几本书里反复提到的，像邱延之，其实也是在那个时候到了海外，先是在香港，后来去了瑞典，还有美国的那个戴润斋等等，他们其实都是因为这种大的时代背景，然后甚至是被迫去从事了古董这个行业，最后变成了一个古董商。所以反而就是我们看后期的这种古董商，像埃斯卡拉奇，他其实是一个画廊的二代，然后呢安思远这种其实也是出生在一个相对富有的家庭，然后他们的一个古董商的这么一个成长成最后一个顶级古董商，你会发现他们的传记好像没有那么波澜壮阔，然后没有那么强的一个故事性。所以其实看完所有其实我能找到的这些古董商传记之后，我个人其实最喜欢的还是 像卢芹斋的这本，因为这本里面其实除了他的一些古董的一些从业的经历以外，其实还当然就是他的出身背景，其实就我觉得我的整体感受其实特别适合拍一部这种电影，就有点像那个什么罗曼蒂克消亡史一样的这种大背景的这样一个电影一样，而且里面还提到了他的感情线索，他的家庭等等，这个其实在其他的古董传记里面基本上你看不到这些东西，而因为卢芹斋也是因为过世已经快70年了，所以而且他的写作者也是找到了第一手的资料，然后呢你才可以去谈论和评价这些事情。
对，包括这个作者他也好像用了6-7年的时间到处去跑，然后去找一手的资料，包括去采访他最后一个在世的这女儿吧。
嗯，不过我其实这本书我觉得他确实信息量很丰富，这是他的优点，但其实他在我不知道是跟作者，我不知道作者他的背景是什么，但是你读起来的时候会发现
他是佳士得的瓷器部的主管。
对，他作为一个传记的线索没有那么清晰。
嗯，
比如说他虽然是分章节，但其实那个章节的整体感的逻辑没有那么强，然后包括他也没有按照时间线，有时候前面提到的是你后面反复要再提，但提起来的时候并没有让你感觉是前面那，就是其实他在写作上可能不是那么完美的一本书，但是他确实他靠信息量取胜，他确实里边有很多的一手的，包括他亲自去采访到这些人去。
对，所以也可能就是因为卢芹斋本身的这个，可能也包括我跟张翰龙没看过那本福开森，都是属于干货型的这个自传哈。所以也就是为什么等我，因为我也都是先看的这些书嘛，然后之后再去看这个坂本五郎和这个。
不过坂本五郎他首先是自传，
嗯，
自传你就很难去，因为自传嘛你就可以想象一个人只是想他去怎么解释自己的人生也好，他希望自己向外传达留下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也好，其实自传只是我觉得是适合你了解一个人以后你去参考一下他自己怎么想。
但是刚才胡胡好像有说到这个并不是 以一个自传为目的来写的是吧。
其实坂本五郎的那本书也不是说他一开始我要写一本自传，而是他平时写了一些文章最后集结成的，是嘉德艺术中心出版的，所以他并不是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记录。其实我觉得我们现在能看到的古董商传记能够出版已经很难得了，因为一般的古董商那么多的这种，不要说古董商了，就所有从事艺术品交易的这种人很有名的人，其实你想深入的去了解他们的经历内心世界其实是非常难的，因为从事交易的人很少把这些东西披露出来，也很少记录下来。所以目前其实我们这期节目里谈到的这些书，我觉得其实他们从写作的角度其实都是不一样的，像卢芹斋传其实更最像一本传记，而且是已经是比较完整和丰满的一本传记。然后我觉得相对来讲就是说也写的比较好的福开森与中国艺术这一本呢，其实是作者的一个博士论文，然后他根据博士论文扩写之后变成了一本书。那这本书的特点在于就是说他是完全抓住福开森跟他所交易和经手的作品的一个脉络，所以整个福开森一生就是说经手过的接触过的作品等等在这里面被记录和考证的非常详细。而反而像卢芹斋这本书里面其实没有过多的去提他今年卖了什么东西，明年卖了一个什么东西，没有过多的提这些东西。那么而像坂本五郎呢，其实他是一个自传，那么呢你会看到有点零碎，但是呢这种零碎的文章里面呢又有的时候有一些很有意识的一些记录，而且正是因为他不是一本正儿八经的传记，所以他写的我觉得不是像那种就是最后想给自己盖棺论定一样，他写的比较生动活泼。而那个张宗宪的《送上江湖》呢，其实因为张宗宪还在世，所以呢肯定这本书不可能写得非常的完整或者是客观。我能想象第一呢，这本书我觉得其实很好读的，我觉得3个小时就可以读完，它不像比如说像孔华润这本书翻译实在是太难读了，我必须要吐槽一下。
对，其实包括他的人名也有一些问题。
哪一本书
啊？就是你说的这本书，就是美国文化与
东亚艺术与美国文化这本书的翻译，像比如说他甚至连安世远都没有翻译出来，他不知道安世远是谁。那么张宗宪这本书因为他本身是我们国内的作者写的，所以呢他其实我觉得其实从可读性来讲呢还是很好的。然后呢这本书其实主要的焦点是围绕在了张宗宪的一个 怎么做生意，其实怎么买卖，怎么帮助，
对对对，
怎么抓住对，香港拍卖行，整个拍卖市场的一个崛起的过程中，他怎么去参与进去，成为香港的几个拍卖公司的主要的一个供货方，然后在中国大陆拍卖兴起的时候，他又怎么去以一个这种过来人的一个身份去传帮带，去帮这些拍卖公司一个一个走上正轨。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就是说你虽然发现，就是说你在这本书里得到的信息量可能不是那么的完整和丰富，但是呢，他围绕着就是说一个古董商走江湖的这么一个经验，我觉得他的总结还是比较有可看性的。
嗯，其实我对张宗宪那本书印象最深的是一个细节，他就提到说，就是刚才你也提到了裘元之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大藏家嘛，然后当时他让张宗宪帮他相当于提携张宗宪嘛，然后提携张宗宪，
就是，
他帮忙，
对，
帮忙看他，其中讲到一个故事，就是说他当时有一件作品不确定，他就让张宗宪来帮他看一下，然后他看完了这个作品了以后，他最后买这个作品花了比如说$1,000，他给张宗宪的相当于顾问费是$5,000。那么那裘元之其实他也很明白信息的价值，他虽然花$1,000买了这件东西，但对他来说可能这个东西包括张宗宪给他的一些信息是更值钱的，那这个比例不是像大家想象的一样可能是50%很高的一个佣金，而且甚至是$1,000和$5,000的信息费这么强烈的对比，其实我觉得是能反映出来这个圈子的一些形式的规则吧。
但是我还是要对这两本书稍微批判一下哈，我觉得就是当然像我们之前说的，就是可能因为时代背景不一样，可能100年前的这个古董商的这个传记很容易就写的可读性比较强，然后这两本呢就稍微觉得口水了一点，但是我也是刚刚才知道说坂本五郎的这本并不是以一个自传的形式开始写的，它可能是一些杂文的这个集子吧，所以就是我会觉得看完坂本五郎的这个传记以后，第一，如果我是完全对他不认识的人，第一我不知道他到底擅长做的是哪一个类别的，
没有得到什么东西，
对
不对？我其实也是，
对，然后 OK 我可以从这个书的封面上看 OK 他拿了一个大瓷盆，他肯定是个瓷器方向的，对，但是因为这个就是可能因为是集结吧，他就是每一个品类都有提到他在怎么吃了亏然后怎么赚了钱，但是好像没有突出他到底哪一个。然后第二就是语言的翻译，因为毕竟还是从日文翻译成中文，也有一些我觉得不是很严谨，比如说裘元之这么有名的，他翻译他依然会在翻译成中文的话依然叫他爱德华裘，我就觉得这种翻译并不够严谨，还有可能它里面，
我觉得这倒不一定，可能是一种亲切，或者是在国外的时候，他们本来就是英文的称呼，那个
没错，
就是，
对。但是依然你在去衡量这个东西变成中文的时候，它有一个它自己的翻译规范。那我知道，就是张阿蒙对这些应该也都比较 picky。
不过确实是，国内的艺术书籍在人名译名上
总
是让人有一点不舒服。就是其实为什么大家就不能就是更为读者着想一点，用尽量用通用的译名，
没错，
有时候你就得反映一下对方是谁，
就会觉得这方面艺术类书籍做得非常不严谨。嗯，
其实我觉得这是编辑的工作，译者对他来说他翻译出来了以后，你作为编辑的话你把控的一部分人的译名肯定是你需要确认的，更重要。
然后我自己觉得张宗宪那本书的问题就是太口水化了，就是它里边有很多口水化的词语会让我觉得修辞上并没有一些特别好的这个修饰吧。
这也是为什么我看完这本书我觉得始终觉得不够过瘾，就是必须得再找几本别的来找补一下。我其实更早是在那个，因为坂本五郎在前几年举办了专场嘛，他把他所有的等于收藏都上尽了嘛，他去世之后，在那个时候我是先看了坂本五郎，后来在最近张宗宪这本出来之后，我突然发现其实古董商是有一些传记可以一起找过来看一看的，然后又找到了卢芹斋，然后是桑米推荐的这个东亚艺术与美国文化，最后看的是福开生和艾斯卡拉奇。然后我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呢，我觉得我已经能够接受了，就是说古董商的传记是不可能写的特别特别好的，因为种种原因，就是要么就是你年代太远，很多资料你已经不可能 获取了，要么就是离得太近你没有办法写很多事情。然后但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就是说我们目前能看到这些其实我觉得已经比较可观了。然后我其实现在比较期待的是，但有可能不太可能出版的，就在这几本书里面反复，比如说我们刚刚已经谈到了像球员之出现在这好几本书里面，他在坂本五郎的自传里面他就是坂本五郎的对手，在伦敦拍卖的时候他们屡屡就是成为对手，甚至在坂本五郎在买他那个罐子的时候他就是平生最奋力一搏的那一战，然后他怕球员是跟他竞争，但球员是打电话告诉他说他不会买这个东西，他才松口气。然后张宗宪里面当然也提到了，就是说是因为球员之是他 父亲的朋友了，然后张宗宪流落到香港之后，球员之其实是也帮过他，当然他们本身也是一个生意伙伴的一个关系。然后在那个埃斯卡拉奇的回忆里面其实也提到了，就是因为球员之也是属于埃斯卡拉奇的前辈，然后埃斯卡拉奇出道之后就说积累了一定名气和声望，然后他也跟球员之打过一些交道，然后他去球员之家里拜访的时候，那个球员之问他你想看什么，他说我想看官窑，然后埃斯卡拉奇就拉出一个抽屉里面有十件东西，说这里面有一个假的，然后埃斯卡拉奇一下子就满头大汗然后当然最后他说他很幸运的是那个蒙对了，然后把那个假的挑出来，然后等到又球员之要去他画廊看的时候他又觉得压力很大，因为他觉得对于一个什么都拥有的或者是什么都懂的这么一个大行家来讲他可以给他看什么呢。所以你看完这些书之后其实 你特别想找一本球员之传记来读一下，但是很可惜就是这个很可能就是没有人会去写这本传记，或者说你很难挖掘到很多资料最后去写这本传记。
嗯，因为毕竟他的后代还在很 active 的在这个拍卖圈。
所以其实可以说就是说目前我们能读到的古董商并不是说就是这个时代最大的几个古董商，而是说我们有一些公开资料可以看到，事实上可能还有很多很多这种深藏不露，或者是说这种建立了很大的一个古董网络，但是我们可能永远看不到他们的传记。
不过就是刚才你说就是有几个人是这几本书里都反复提到的，像其实还有一个是他不是古董商他就是藏家，但确实因为他可能是这些收藏东亚文化里边最重要的就是弗利尔嘛，他现在的美术馆在华盛顿嘛。
对，其实这也是我第二想看的就是弗利尔的传记，但是目前也没有。
哎，要出了。
其实我觉得他挺有意思的，就是他这书里边提到说，当时其实对他来说，为什么他一开始接触东亚的艺术，其实是有一点，当他富起来的时候，因为他不是所谓的贵族世袭这种富人，当他成为一个心腹的时候，他需要找一些东西来彰显自己的与众不同。那他跟风，当时如果跟风去收藏欧洲艺术的话，对他来说去伦勃朗或怎么样，对他来说不能迅速的彰显出自己的，
他也收不到，主要是
对。但是呢，东亚艺术，尤其是中国艺术，在当时就是属于一个价格非常低，但是品质非常高。就说的很现实啊，我们就是你同等水平的作品中，中国艺术品绝
对
是显著的便宜。
那个、对，一张伦勃朗可能价格可以用来买几千件中国艺
术品。对对，真的是这种悬殊的差距，所以对他来说，这是一个很棒的收藏的切入点。当然他在收藏的过程中，因为你必须去了解这些东西，你慢慢的开始真的爱上这些东西，包括但是确实一开始的出发点，当时很多富人开始收藏也是因为确实看起来非常棒，但是价格显著的便宜。我觉得这对收藏界来说也是一个怎么讲呢，就是很现实的这么一个考虑因素吧。
按照现在艺术市场的报道就是说
价值
洼地，
对对 对，就是这样。
包括塞克勒也是。当然我觉得那个也有一个时代的原因啊，就是确实是你说二十世纪初的时候肯定大家都看不上清代的东西嘛，那个离自己还是挺近的，人们并不觉得那有多古。第二就是他确实会觉得那个东西有点艳俗哈、啊、或者有点俗气的要死。然后之后为什么就美国会开始受明清，也是因为早的东西已经收不到了，就是它已经不在市场上流通了，它很多东西都已经进了博物馆，那它可能收不到了，所以才开始在收明清的这些作品啊。反正我觉得就各种方面的原因都有吧。然后其实我还想最后再抛出一个问题，就是两位看了这些书以后，你觉得就是说你会推荐我们的听众去 怎么开始去阅读这些书籍呢？或者说从哪一个方面入手，你觉得会比较好呢？
其实我觉得如果你想从参考价值应该是不大，因为相当于你如果单从艺术市场来看，时代的交易的方式已经完全不一样了。你看那个时候，包括之前胡提到的，就是巴塞尔的贝耶勒的那本传记，他们当时交易毕加索也好，卡尔德也好，那真的是豪赌型的交易。就是我是一瞬间我会压向我人生的所有，我去把一批比如说贾克梅蒂的东西收下来，然后但是这个东西出去的就是出去，没出去的话我就破产。现在相当于我们已经不用这么赌博式的方式去经营。
其实同时期的古董商也是这样，
对对对对，
经常去银行贷款，
所以就是很让人想起来那个时候的一些，就其实它是那个年代的交易方式，但是现在其实已经完全不一样了，现在的交易方式，然后包括信息时代可能有新时代的一些交易方式。
所以你看的是什么呢？
其实看的还是有一点怎么说呢，猎奇这个词不太好听，但是你肯定是抱着这样的目的去说当年发生的一些事情，就是包括像你如果喜欢看一些剧情感比较强的电影或什么也好，那确实当时有很多很戏剧性的东西，因为那是一个动荡的年代嘛，说白了就是。
那胡胡
反正对我而言，我觉得其实还是看故事，因为其实我们最后发现整个收藏其实最后无非就是东西、人和故事，无非就是看这些东西。有的时候就说你对这个东西没感觉，或者是对这个东西没兴趣，其实是因为你不了解这个东西背后的人以及跟这个东西相关的一些故事。那么这几本古董商的传记呢，我觉得它是提供了一个你去了解这些人以及他们背后故事的一个入口吧。那么我确实是看了这些之后呢，我才开始对某些门类或者是某些时期的一些这种文物啊等等开始产生兴趣。如果你不去了解这些人的话，其实你就像埃斯卡拉奇那本，他那本书是最厚的，他其实就是一本图录，而且最贵，600多块钱一本。然后其实他那本书可能1/3其实就是他经手的这些器物这些东西，但是你如果仅仅只是看了一些图呢，它再好看，其实做我们当代艺术的从业者而言呢，你没感觉，因为你根本就不知道它背后经历了哪些惊心动魄的故事。但是你看了这些古董商的故事，你会发现哦，原来比如说像那个坂本五郎那个奋力一搏，最后那个银行贷款抵押了那个，最后好不容易买到那个罐子，后来他其实又跑到埃斯卡拉奇那里去了，你在那本书里面会看到。慢慢的就是你才会对这些东西有兴趣，包括我们这里可能没怎么提到，其实跟他们同一个时期的英国的那个大维德，然后那个坂本五郎他买的其实是那个元青花嘛，那那个埃斯卡拉奇也是买的那个元青花鬼谷子下山图，然后最早的元青花的断代啊确立其实是大维德收藏的那个大维德瓶等等，其实这些东西都是因为有了故事，有了这些人，你才会觉得有意思。所以包括我看了这些之后呢，我觉得就说之后如果你再去这些书里面提到这些美术馆，你会觉得就是一下子就立体了，哦，原来这就是那书里面提到的那个盘子是吧，然后比如说那个你去那个宾大博物馆，那个什么卢芹斋卖出去的那个什么昭陵六骏是吧，那个东西，就是看了那些故事我觉得才会有感觉。所以我觉得作为那个传记而言，首先还是一个趣味性吧。那么这几本书我们前面其实也都提到了，他们的写作角度不一样，但是呢我觉得都是值得一读的。那么我个人角度呢，我最推荐的是卢芹斋和福开生的这两本，然后我期待即将出版的弗里尔那本，然后以及不知道有没有可能出版的邱元之等等这样的这些人的传记，一旦出来我觉得还是会找来读一下的。
不过我刚才突然想起来，就是其中的一本书里提到了，它有一个章节，就是专门美国文化《东亚艺术与美国文化》这本书里有一个章节，其实很有实用性，就是它评点了当时在美国很主流的几位史学家，包括可能因为前一阵儿大家比较熟悉的高居翰，包括其他几个史学家，然后他去评论了这些他们的研究方向受到什么的影响，有什么样的优势劣势。那我觉得对那个时期的艺术的，如果对理论有点兴趣， 尤其是对这些汉学家写的中国文化的东西有点兴趣的话，其实那一章节是一个特别好的导读。
嗯，
我觉得完全可以照着那个章节去展开去读，其实我觉得是挺有收获的一件事。因为中国艺术，其实你发现当你想了解中国艺术的时候，你看国内的那些艺术的评论，它是比较在乎的是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嘛。
嗯，
但是为什么现在很多人去看美国的汉学家写的关于这些中国艺术的东西，是因为他们是真的是从一个很理性的角度，或者从一个现代人的角度，
没错，
然后我去分析其中的东西，或者甚至是用西方的艺术批评的方法去评论中国的艺术，其实对现代人来说是更容易理解和接受的，就是更容易帮你走进这些东西吧，我觉得是。
对，其实我个人来说，我是对就是古董商的传记，如果不是胡胡提出来，我是兴趣不是很大的啊。然后之前完全是工作的原因才读了鲁庆斋，然后觉得这本书还干货很多嘛，就很有意思。
嗯，
但是我肯定更推荐就看像《东亚艺术与美国文化》这种书籍。
嗯，
因为它是一个更广的这个方向吧，就是告诉你说这整个的大的趋势是怎么来的，怎么流动的。然后还有一本书其实我们没看，但是我可能两位都知道，有一也是最去年出的《谁在收藏中国》那本书啊，其实没看，大概讲的也是我想应该也是这一类别的，就是东亚艺术是怎么流出的，那它肯定就不仅仅只限于美国，它可能还有欧洲整个怎么过去的，然后那边的藏家的品味喜好也都非常不一样。我跟呼呼一样的是，我看了这个《东亚艺术与美国文化》之后，我可能去博物馆以后会比较就是感兴趣的是说，哦，这个东西比如说去大都会啊，这个佛像是怎么来的， OK， 它是卢芹斋卖出去的，然后他卖给了塞克勒，塞克勒又捐给了博物馆，然后为了要自己逃税，所以他捐给了大都会。就是会觉得这些故事会比较有意思。
我不知道哪本书里提到了，好像是那个埃斯卡兰奇传记里面提到的，塞克勒其实最开始是希望把所有的收藏都捐给大都会的，但是当时好像一个什么媒体写了一篇文章，说那个塞克勒的一批东西在大都会里面占用了大都会的库存等等等等，说了一堆这个。
嗯，
然后塞克勒就很不高兴了，就其实他捐了很多钱给大都会，但大都会也没有出面去澄清这个事情，所以他一怒之下就最后决定自己做一个美术馆。
嗯，
然后他这个博物馆现在就在华盛顿立，
对，跟弗里尔现在合，
对对，
合成一个了，
跟弗里尔放在一起。
嗯，对，但是这样的，就这一段我特别感兴趣，所以我去查一下。然后我如果说到传记的话，我觉得这些古董商的传记写的都不够好。我觉得有一本自传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就是大都会博物馆的前馆长，那叫什么 Thomas Hoven 写的那本叫让木乃伊
收藏，
不是让木乃伊跳舞，
木乃伊之舞，让木乃伊跳舞，
让木乃伊跳舞，什么 Make the Mummy Dance。
嗯，
那本书我觉得是写的特别好，因为它其实也是前几年吧，也就三四年前才出的中文版。
嗯，
然后这本书是九十年代写的。
嗯，
然后它等于过了20年才出的中文版，但是那本书当时写的话，就觉得里面全部都是各种厮杀，就是一个作为一个博物馆馆长，他怎么去买东西，然后怎么去用很有限的这个资金买东西，然后怎么去从这个有钱人家里那儿拿东西过来捐啊。他里面提到了塞克勒，就是塞克勒在捐那个他的很多中国艺术收藏的时候，他确实是让这个大都会用他在二十世纪初，也就是说1910几年的时候，他从中国从卢芹斋那儿买的价格收购，但是他跟政府报税的时候是用他当时捐赠的时候，也就是说是1907几年、6几年的时候捐赠的市价、市场价值报的税，也就是说他还赚钱了，就是他逃的税应该是说可以赚钱的。然后同时他确实是要求了大都会美术馆给他开一间单独的这个仓库，让他来储存他的藏品。然后但是当然了，这个美术馆馆长的自传里头有说到，他自己有说到，我并没有那么傻，让大都会花了这么多的精力去给他做了一个恒温恒湿的仓库哈。我当时是希望说这个塞克勒在他最后决定捐赠的时候，把这一批在我们仓库的作品都留给我们，那他最后也确实这么做了。所以就我觉得当时我看那个传记的时候，就觉得哇，里头写的太过瘾了。因为他当时在出这个传记的时候，他自己首先这个大都会美术馆的这前馆长是在世的， 然后它里边说到了很多人的坏话，好话也有，坏话也有，但坏话更多，所以你会觉得哇，那个看了以后特别过瘾。它里面就是对塞克勒的这个评价是非常的两极的，就是首先说他很肯定他捐赠了很多东西，但是也很肯定就是说塞克勒本人是一个非常狡猾的商人，他知道用最少的钱去做最大的事情。所以我觉得那本传记会让我看得很过瘾，比卢芹斋还要过瘾，就是因为他也是自传嘛，他自己写的，所以他自己是一个完全不在乎别人去怎么去想怎么去说他的，然后他对自己的夸赞也完全是不吝啬的，这跟坂本五郎那个又是一个完全相反的。坂本五郎你就会觉得他实在是太谦虚了啊，就没有对自己做的一些事情有很大的这个赞扬，而那个
对，光写自己的各种糗事，
哎，对对对。然后你这个 Thomas Hoffman 的这本书一直在称赞自己，然后他称赞自己称赞到一种我不停的去确认，我上网去查这本书是不是一个第一人称是不是他自己写的，就会觉得自己是不好意思这么去夸赞自己的。就是觉得那本书更有意思，就所以说如果我推荐的话，我可能觉得自传的话看那本自传更有意思。
我想接着你的话再补充一下，其实我们虽然在聊古董商，但是古董商背后站着的其实就是收藏家。
对，
而我觉得我们就像我们不能用那个恭和过来简单的评价古董商一样，我们对于藏家其实也不能把它想得太简单，藏家就是在做好事，就是在建一个博物馆把艺术品给供起来，其实不是这样的。每一个藏家其实都是生意人，他们都是那个很聪明的甚至是很狡猾的，像那个像这些古董商背后，其实像洛克菲勒的三四其实也是属于他们的一个客户，那他在跟那个埃斯卡纳奇买东西的时候也是这本书里面提到了，就是说他也一定要砍价，那埃斯卡纳奇第一次接待他就觉得很惊讶，说洛克菲勒在我们欧洲人的心目中就是财富的代名词，为什么你还要求折扣，还要砍价？他说我从你这里就说你可以给我便宜多少，我就可以用便宜出来的钱再买一件艺术品。就是说其实 每一个藏家就是说他其实都是在打他的算盘的，所以其实如果就说有机会的话，就说其实读完这些古董商，我觉得应该再去找一找这些当时的这些藏家，去了解一下他们的生平。但可惜好像现在出版的也确实不多，非常少，像塞克勒好像也没有什么关于他的传记。
就是如果大家想看藏家怎么砍价的，还有怎么去逃税的，真的一定要看他都会那个博物馆的这个馆长写的这个自传，他里面提到了太多家族，包括塞克勒啊，然后 Freer 啊，然后那个Estee Lauder 啊，就是各种大家想得出来的名字啊，就各种这个大都会各种馆都被命名的这些赞助人的这些经历啊什么的，都确实在那本书里都有提到，挺值得一读的。
我觉得但是还是收获还是很大的，因为这个是之前没怎么关注的一个领域嘛，最后发现其实还是挺有意思的，而且看完之后的话，对于之前没有怎么关注过的一些这种收藏的板块，其实也产生了一些兴趣。
没错，也希望听众能听了这期以后稍微有点有所得吧。那我觉得今天就差不多了吧。
感谢收听艺术有毒播客，这是由两位艺术从业人员主持的艺术读书的跑题节目，下一期我们会从马上要在伦敦泰特现代美术馆开幕的毕加索大展说起，聊一聊毕加索是怎样变成了艺术家中的偶像，又与现代主义市场的崛起有什么关系。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在苹果的播客平台上搜索艺术有毒，读书的读，来关注我们。